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19世纪后半，在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Packer 派克。派克在英国伦敦的一间大教堂里面牧会，在他33年的传道工作当中，他每一个礼拜天讲到两次，每一个星期四的中午讲到一次，而他每次讲到的听众人数都超过3000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间相当复兴的教会。派克出生在一个石匠的家里面，他出生贫寒，可是他是一个有心奉献让上帝来使用的仆人。在他12岁那年，他就在房间里面做了一个书架，他用4-5本书开始去建立他自己的神学图书馆。因此他是一个用功的人，一个讲道上面有卓越表现的人，他乃是下苦功的人。我们看到派克从他12岁开始，他做了第一个书架，他有心要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德仁自己也常常自我期许要去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为期盼在收音机旁的组内同道，我们一起来追寻。或许我们金钱有限，或许我们能力也有限，但是我们起码要立定一个心志，要建立自己的神学图书馆。派克每一回在他讲道以前，他会用大声来朗读他的讲章，他用听觉来检视，来试验他讲章的效果。派克常常在讲道上面鼓励年轻的传道人，要在前5-7年的侍奉中一笔一画的写下他们自己的讲章，其中把一些生涩的词句划掉，换上一些平易浅显人所容易懂的一些词汇，并且尽量把一些赘语赘字给去除掉。派克说，你要知道，让每一个听众能够明白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字是多么的重要，而这样的一个关注乃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来拯救一条灵魂。就没开始期盼你我透过神所使用的仆人派克牧师，他的亲身经历能够成为你我讲道上面极大的帮助。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张德仁在释经与讲道这门课程当中，我自己有编写一整套相当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或是呢，您在讲道上面有任何的疑问，亦或是在讲章上面希望德仁过目给您一些意见的，您也可以同样用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张德仁一定会倾囊相助，全力以赴的。好，今天第21课，在释经与讲道第21课当中，我要提到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时，特别是如何设计婚礼、丧礼还有儿童的讲章。婚礼、丧礼 还有针对儿童的奖章。同样的，在进入到第21课之前，德仁先要针对第20课我们来复习。在上一次，德仁提到如何设计不同场所的奖章，在不同的场所里面讲到我们有许多需要去留意的事情。在上次，德仁特别针对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教会建筑物外讲道的一般原则，有七个。第一个是内容形式，尽量去塑造一些画面，有一些人讲道是很有画面感的，而这画面感可以深深的吸引听众，不妨把你的讲道录下来听一听看，有没有可能你可以把它诉说描述的更具画面性。此外，少用宗教的术语，比方说属灵、相交、交通等等一些人所听不懂的话，只有基督徒听懂的这一类的一些用词的习惯呢，就要尽量的避免。第二是传讲方式，尽量不要用讲稿，有的时候要随时的走动，甚至走到群众的里面去吸引他们的注意。此外，声音要大。第三是讲题，因为是在教会以外讲到，所以讲题要刻意的去设计一下，要有趣并且具有吸引力。第四是释经的单元，在外面讲到就没有办法翻圣经或是使用一整段的经文，有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讲题当中你要怎么样用一句主要的经文来重复的来复述，因为你讲到的一整段经文没有办法每一节都很认真的请会众一起来看一起来读，因此你挑一句这经文段落里面最主要的经文，而其他的经文呢，其他的部分则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因此那一句最主要的经文你不断重复不断的反复，让听众把那一节经文就烙印在他们心里深处，这个是释经单元方面需要去留意的。第五是引言，引言需要用幽默来开始，在前面几秒钟前面一分钟听众就决定他们要不要听你的说话，因此前面可能用一个笑话或是用一个幽默的开场白，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来吸引他们。第六是应用的部分，我特别提到葛培里牧师的纪宾讲道应用法，因为上一回说的很详细，德仁这儿呢就不多说了，这个纪宾讲道应用法呢是非常好用的，鼓励您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在分享的时候可以使用葛培里牧师所发明的纪宾讲道应用法。第七是结论，结论最好，因为在户外有的时候在教会以外资源比较缺乏，你可以再重述再简单再述说一下你刚才所讲的重点，复习一下，然后予以最后一集，让听众可以激发他们觉知回应呼召的那种感染力。好，提完第一大点教会建筑物外讲道的一般原则，就要进入到第二大点教会建筑物外讲道的特殊原则。在讲特殊原则以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前提，你要去讲道以前，你必须了解你讲道的类型是什么，是一些特殊性质的，比方说拆船的聚会或是一些机构募款的聚会，你要了解一下，或是你所去的是一个专题的讲座，或是它是一个简单的福音聚会，你先要了解你所讲到的类型。然后我针对这三个地方的讲道，我来分析一下所谓的特殊原则有哪一些是需要留意的。第一个地方是在餐馆里面讲道，第二个地方是在露天讲道，第三是在市场里面讲道，市场包括市集人群聚集的地方，可能像百货公司等等的。好，在餐馆里面讲到，你需要了解全部的程序。有时候我们到外面餐馆讲到，我们不了解我们前面一个环节是什么，后面一个环节是什么。德仁在上次举例过，如果你前一个环节是有人要来献唱，你了解一下他所唱的歌曲题目是什么，你也许可以使用上一个程序做一个转接。因此了解全部的程序，特别是细节的部分很重要。第二个，你要克服干扰，你要把克服干扰，你要把干扰当作是一个常态。 在餐馆服务生走来走去，有的时候呢，这些来的一些宾客，他们跟同侪、跟一些朋友好久不见在聊天，亦或是走进走出在上厕所，你要去了解这些干扰是常态，你要想办法克服。比方说在台前台下一问一答，或是走进人群用采访的方式来表达你的主题，你要去克服。此外在餐馆讲到不宜太长，因为来的宾客主要是用餐的，所以你要了解不要喧宾夺主。好，第二是在露天讲道。露天讲道耶稣跟门徒们呢是有最佳的示范，德仁上一回提过了。第一个，你要了解地形，你要善用地利，你要先了解一下你在那个露天当中它的地形如何啊，有没有一些制高点是让你可以站上去讲到的，先了解一下地形。第二是就地取材，用就地取材的方式来讲到，常常可以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是随机应变，如果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不如顺势而为，使用这个变化来讲到，更能够加深听众的震撼度。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耶稣有一个随机应变最好的典范。好，第三，在市场在市集当中讲到，第一点是讲台要因地制宜，有的时候在市集人群多的地方，特别在一些娱乐场所，最好是不要有讲台，因为在那种轻松的环境底下，没有人喜欢听教训或是听上课的，因此尽量不要有讲台。第二是传讲的词语要适当，德仁提过不要用一些宗教的术语。第三，要避免淡化福音，不要为了吸引群众的聚集而在内容里面没有讲到福音的核心而扯东扯西不了了之。好，最后第三大点，我上一回有针对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做了一个讲章的示范，题目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有三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十三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节，耶稣怜悯寡妇的悲伤。第二是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第三，我们透过第二个耶稣使的生命复活，然后牵涉到永生，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赐永生给全宇宙，这是一个讲章的示范。好，复习完第二十课之后呢，我们先预备一下，待会儿就要进到第二十一课，如何设计婚礼、丧礼，还有针对儿童聚会的讲章。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在教会里面，不只是一般性的讲道，针对婚礼、丧礼以及针对儿童这个族群，我们常常也有许多讲道的机会。那么如何来预备呢？常常令许多人很头痛。今天德仁就要来与你一同分享如何设计婚礼、丧礼还有儿童，针对儿童的讲章。首先在提婚礼跟丧礼的时候，我希望建立大家一个观念，因为婚礼跟丧礼都是两个相当极端的一种情绪集合的聚会，一个很欢乐，一个很悲伤很难过。也许来参加的人有许多都是没有信主的朋友，因此我觉得不妨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性的核心概念，那就是在婚礼跟丧礼当中其实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可以把许多德仁教导您在预备布道会里面的一些原则可以使用在婚礼还有丧礼之中了。好，我们先来提丧礼吧。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丧礼的礼拜是我们常常会去遇到的，而丧礼的礼拜的讲章当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安慰已经回天家的一些家属，当然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够改变了，传道人一定要留意到可以改变的事情，而不要太多琢磨在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上面。能够改变什么呢？ 能够改变还活在地上他们家属的心，能够改变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他们有机会可以听信福音。而在丧礼的许多的礼仪当中，当然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强调的，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丧礼礼拜当中的讲章。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人，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安慰极度悲伤的人。因此德人在讲义里面有罗列了好几十处的适合在丧礼当中讲到的经文，也欢迎您来信和张德人索取这一整套释经与讲道的讲义。在本课第21课的课程当中，德人就会在这个部分列出许多适合在丧礼当中传讲的经文，你可以来引用。在这儿呢，德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重述了。好，在丧礼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些讲章的原则。第一个是有秩序，通常在殡仪馆内或是丧家当中的秩序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讲章就要特别要有秩序，不然讲章就很容易被这些混杂的声音所压倒。因为有的时候在丧礼当中进出的人很多，会场不容易有秩序，因此就特别需要有秩序以及有层次的讲章，这一点是很多老一辈的传道人的经验之谈。第二呢，是要简单。来参加丧事礼拜的人通常的穿着都是朴素无华的，而传道人的讲章最好也可以应景跟配合，不要使用一些辞藻过分美化的黄金啊、金碧辉煌啊、风华绝代啊等一些美化的、过分美化的一些词汇，也不应该在死人面前炫耀这些，而多读上帝的话语，多读圣经是对大家有帮助的。曾经有牧者听到另外一位传道人，他在丧礼当中整篇正道词都是用圣经，特别是对会众，而那边讲的却反倒感动了许多人，让神的话自己来发挥力量。第三，就是关于在讲章里面面对死者的一些褒扬。在追思礼拜里面，是否应该对离世的信徒有所表扬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讲章当中表扬呢？根据许多牧者的经验，除非是非常有贡献的人，否则最好少讲一些褒奖的话、称赞的话，特别在讲章里面。对于已经过世的人，在讲章当中的表扬并不能安慰家人，并不能安慰丧家。从来参加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角度来说，这个表扬呢，好像也有一点画蛇添足的多余。特别是有的时候传道人对于信徒的生活只了解一部分，而过分的表扬就会凸显出牧者的偏见，或是不客观，或是与事实不符的一种弄巧成拙。所以在讲章里面，除了有秩序要简单之外，第三，关于离世信徒的表扬最好免了。第四，就是专注在布道上面。有很多来参加追思礼拜的人，很多都是不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应该把讲章的重点不是在褒扬死者，而是在传讲福音。如果能够把追思礼拜变成是布道会的话，那就是一篇最好的讲章了。好，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提到就是有关于婚礼的讲章。婚礼跟丧礼很不一样，婚礼是一个充满快乐气氛的一种场景，而在婚礼的讲道当中应该含有祝福、鼓励跟劝勉。在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比方说在婚礼的讲道当中，我们需要在讲章的结构上有一个掌握。在讲章结构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就是开场白，第二就是本论，第三就是结论。在开场白，你可以先说明一下自己和双方家庭的关系，稍微介绍一下。之后就是本论，本论也是一段的勉励， 勉励你可以阐述一段经文，或是呢用一个有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信息来做说明，也借此能够导出圣经的福音来传福音。第三就是结论，结论大部分都是含有祝福的一些话，祝福新郎新娘，也祝福弟兄姐妹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赐宝贝的福音。好，在婚礼上面的讲到，我们讲完第一点就是在讲章结构上面，第二就是要简短。有一些讲员很喜欢把讲道当作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台下的新郎跟新娘呢，他们站的实在是两脚发酸，而台下的会众则是显得很不耐烦，所以一定要简短精炼一点，不要占据太多的时间。第三点，我们要留意一些用词，当然最后誓约的部分呢，我们可能说不管你是生离死别都爱着对方，这没有问题，可是在讲到的过程里面尽量改换一些用词的角度，比方说我爱你直到死，就把它改为我爱你直到永远，不是更好吗？在用词上面稍微留意一下。好，第四呢，就是要认清对象，你讲到的对象是谁，在婚礼里面讲到的对象是谁，在讲道学上一直引起争议，而德人自己的看法是，在婚礼里面的讲道的受众那个对象，不只是两位新人，不只是新郎跟新娘，更是底下的全会众。所以在讲词里面，你不是讲给他们两个听的，乃是讲给全会众听的。所以在讲词的内容里面，需要能够引起全会众的共鸣跟关怀。以上呢，就是针对丧礼跟婚礼所要留意的事情。好，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儿就要针对最后一个部分。那么针对儿童呢，教会有许多儿童的群体，在面对儿童，对儿童讲道上面呢，我们有哪一些预备以及哪一些提醒呢？待会儿马上回来。
我是陈心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有一些牧者认为呢，在崇拜的时候，儿童跟成人是可以一起参加的，而我自己认为最好在崇拜上面儿童跟成人可以分开。为什么呢？因为儿童跟成人勉强在一起崇拜，将来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产生一种反叛跟一种反感的心理。我自己呢是一个过来人，我从小就跟大人一起崇拜，我觉得呢负面多于正面。也许八岁以上的孩童可以坐定然后听讲道，可是是否可以听得懂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教会在成人在聚会的时候为儿童预备了儿童主日学或是一些儿童崇拜，我觉得是很好的。若是教会的发展许可，我觉得也可以朝儿童崇拜的这个方向来思考。那么传道人就必须针对儿童，面对儿童来讲到有一些需要留意之处。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教会也可以在一年有安排几次亲子的崇拜，在主日的大堂当中可以邀请父母亲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而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同样的传道人也要特别留意，跟一般的讲道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你我习惯在成人面前讲道，但用到孩童身上呢，就是行不通的。面对孩童讲道，至少有四点是你我需要去留意的。第一点，不可用一些深奥抽象的名词，不可用一些深奥抽象的名词，而且句子要短，字眼要生动活泼。某一回有一次，有位校长对幼儿园的运动会 对幼儿生来训话。他勉励幼儿们要锻炼体格。结果事后有许多老师去问那群孩子们说什么是锻炼体格，结果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是锻炼体格。这就是使用一些深奥的抽象名词来对孩子来劝勉。这种错误的例子呢，我想传道人犯的太多了。我们需要去很小心，需要很留意用心的把这些深奥抽象的名词从讲章当中抽离。第二呢，针对儿童的讲道，不要使用辩证的方法来说明真理，而多用一些事实或是故事的方式来教导。有的时候针对大人，我们习惯用辩证法来说明真理，但针对孩子不需要，我们只要用事实和故事就可以了。比方说在意大利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童书家，他创作了一本童书叫做《木偶奇遇记》，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教导孩子不要说谎。这么严肃的主题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可是呢，当时这位《木偶奇遇记》的作者就透过故事的形式来传达不可说谎的真理。哎，孩子很喜欢听，而且乐于听从。因此在讲道内容上面，少用辩证的方法来说明真理，多用事实或是故事的方式来教导。第三，多变化，可以使用一些视听的教材，或是一些布偶、一些纸偶，或是一些戏剧的方式来呈现，来点出信息的主题。你知道孩子们呢，总是喜欢看表演的，与其你站在讲台上面一个人讲，倒不如花一点时间用简单的方式演一出戏剧，或是用手偶的方式来表达一个观念，有时更能够呢事半功倍。最后第四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谈到罪以及救赎的主题，要谈到罪与救赎的主题。对儿童讲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讲救赎，讲基督的救赎是一个很难表达的一个课题，可是是一定要讲的，在优先顺序上面，我觉得是第一优先。面对罪呢，我们常常听到成人、大人以他们自己的对罪的观念来讲儿童的罪，儿童不一定听得懂。不要因为一些疏忽的表达，让孩子们对上帝有错误的一种形象观，很害怕上帝，认为上帝很可怕，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审判者。应该更多的让孩子体认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个 hero， 是个英雄，而不只是审判官，不只是那个随时在旁边的一个侦探。他是可爱的救主，不是要把我们拉进地狱的警察，而是要拯救我们的一位好神。因此针对儿童的讲道，传道人需要仔细想一想，你要怎么样来表达，你要如何来讲罪，如何来讲救赎。这个主题对儿童来说是一定要讲的。好，以上呢就是针对婚礼、丧礼，还有针对儿童该如何来预备讲章的一些教导跟提醒了。而我们这一整套的释经与讲道的课程也即将要结束，在下一回还有三四次的机会当中，我会转播一些在讲道上面有很杰出表现的一些讲道的示范，在节目当中来播放，并且也和您一同来谈一谈该讲员在讲道的示范里面的一些优点，以及还有哪一些地方是你我可以去留意引以为鉴戒之处的。好，今天释经与讲道第21课就即将要结束，也欢迎您有任何的问题或是讲义还有需要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